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拜习会后，拜登称具建设性，但不改独裁者称谓。
We are restar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C.
He is. I mean, he's a dictator in the sense that he is a guy.
习近平暗示继续往美国运送熊猫。余茂春分析，习近平靠拢美国为保统治，
利用这些对话作为平台挽救其在国内的信誉。
USCC 年度报告称，中国挑战美国野心不减。
It ramped up its aggressive action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拜登11月15号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的这次会晤是他们进行过的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不过，他在回答有关问题时仍然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对于拜登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16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反驳说，
这种说法极其错误，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11月15号晚在旧金山称大熊猫为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并暗示中国将把更多的大熊猫送往美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旧金山与美国商界的晚宴中表示，中美合作空间大，中国准备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外资纷纷撤出中国之际，此番软调讲话显示习近平希望安抚商界，以应对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困境。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同意恢复两国军事高层沟通，包括重启两军战区指挥官通话。
We're reassuming military to military contact, direct contact.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中两军之间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对于避免可能导致危机或冲突的误解和误判至关重要。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号在旧金山举行元首会晤，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当天在参议院院会上表示，他希望两人能就打击非法芬太尼交易达成共识。
I look forward to President Biden following upon our CODEL's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Xi in order to get serious on combating the spread of fentanyl.
另一方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议院院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不能忽视中国在军事领域上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他呼吁美国加大对国防工业基础的投资。
Chairman Xi has gone out of his wayto align closely with fellow adversaries of the West, stepping up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Putin's forces.
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于旧金山长达四小时的会面，双方讨论到台湾议题。习近平否认近期有对台湾动武的计划，不过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拜登则坚持台海稳定，并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选举。对此，台湾外交部周四发表声明，表示对于拜登总统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给予肯定和欢迎。
This draft resolution we have in front of us today seeks to offer hope in this dark hour. It aims to.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三以12票赞成票就以巴冲突达成决议，呼吁在加沙紧急实现有足够天数的人道主义停火和建立人道走廊，让援助进入加沙地区。这项决议由马耳他草拟，并获得12个成员国的同意，美国、英国、俄罗斯则投下弃权票。这是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通过的 第一份相关决议。中国媒体周四11月16号报道说，山西省吕梁市一家煤矿企业发生火灾，造成26人死亡。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灾难事故处理程序，要求相关部门对灾难事故进行调查。这个事件还惊动了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责令要对这场火灾的责任人进行追究。来看美国，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三11月15号通过了一项临时开支法案，从而避免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这项法案将在本周末递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拜登正面评价与习的会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11月15日在旧金山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会晤是他们进行过的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拜登也表示，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南中国海的胁迫性活动、非市场经济做法等让美国感到关切的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在旧金山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拜习会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相信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谈是他们进行过的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拜登提到，十多年前，自从他在担任美国副总统以及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他们就开始进行坦诚与直接的讨论，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
And today, build on the groundwork we laid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of high-level diplomacy between our teams.We've made some important progress, I believe.
拜登在发布会上宣布，经过多年的搁置之后，美中之间正在重启禁毒方面的合作。
So today, with this new understanding, we're taking action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low of precursor.
今天，基于这一新的认识，我们正在采取行动，大幅减少从中国流向西半球的前体化学品和压烷基，这将拯救生命。
拜登宣布的第二个成果是双方正在恢复两军之间的直接接触，他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As a lot of you press know, follow this, that's been cut off and it's been very worrisome.
正如你们媒体中很多跟踪这个议题的人都知道，美中军事接触被切断，这令人担忧，这是意外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误解，因此我们回到了直接开放清楚的直接沟通，任何一方的误判都会给像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大国带来真正的麻烦，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拜登宣布的第三个成果是美中两国的专家将聚集在一起讨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但他也表示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南中国海的胁迫性活动、非市场经济做法等一系列令美国感到关切的行为。
You know, we're in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你知道中国和美国是竞争关系，但是我的责任是让它变得理性而且能够管控，而不会导致冲突。这就是我所关注的这次会晤的目的，找到一个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并且找到共同利益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拜登总统说，他强调了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在回答有关台湾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共识，我不会改变这一点。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拜登总统正面评价与习的会谈。接下来，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将分享美中关系专家余茂春有关本次拜习会的分析文章，拜习会习近平的小心思。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地时间11月15号，拜登与习近平的高调会谈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已经完成。本次会谈对习近平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分享美中关系专家余茂春的分析文章。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在习近平来到旧金山后写了一篇新文章，观察了习近平参与会议的真正目的。他的结论是，习近平是完全要利用峰会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到底想要什么呢？文章说，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峰会怀有一种奇特的热情。这些经常被标榜为中美及其主要对手之间的战略对话，很少旨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共更经常利用这些对话作为平台，挽救其在国内的信誉，推广其全球愿景，并愚弄其他世界领导人接受北京的叙述和政策框架。本周习近平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举行的备受瞩目的会晤也不例外。习近平并非第一位利用国际峰会为其饱受困扰的政权证明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并在许多中国人眼中贬低了他的统治合法性。尼克松总统1972年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为屠杀无辜的毛泽东赢得了国内民众的信任，并帮助他在受压迫的臣民中恢复了合法性。自由世界领导人前来朝圣伟大领袖的国内意义是巨大的，并被毛泽东利用来增强其国内权威。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中共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类似战略对话帮助中国重新获得了国内政治合法性和信誉。习近平与许多前任一样，也面临国内信誉危机。他灾难性的疫情控制和无能的财政政策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国人对习近平的鲁莽和残酷专制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了。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会如此渴望与当前自由世界领导人举行峰会，减轻他在国内对其专制统治不满情绪的民意。在中共的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帮助下，习近平试图向国内的韭菜们传达一个信息，他们的最高领袖在全球舞台上受到尊重，甚至受到崇敬。习近平在旧金山的习拜会也可能使他推广自己的国内形象，那就是习近平是全球稳定的保证人。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世界领导人，将自己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负责人。毫无疑问，习近平将 APEC 峰会等国际论坛视为中共自我宣传的黄金机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周五对国际媒体表示，该峰会将具有战略、全方位和重新定义方向的重大意义。然而，尽管习近平希望利用 APEC 峰会增强自己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他也希望挫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盟友的士气。美国的条约盟友如菲律宾、日本和韩国，以及印度、越南和台湾，每周甚至每天都会受到中共现代化军队的骚扰和恐吓。通过与拜登交往，习近平的目标是贬低美国的盟友，并削弱他们抵抗的意愿。本周峰会的时间安排也经过精心计划，以强化中共以对抗促进合作的战略。这一战略取决于中共对于列宁主义的偏执。习近平一直认为华盛顿通过接触加遏制的双管齐下手段密谋摧毁中国。中国最近故意而具有挑衅性的与美国的对抗，例如在南海骚扰美国飞机和海军舰艇，以及对台湾进行的持续军事恐吓行动，旨在引起华盛顿的焦虑，以从白宫获取关键的战略让步。习近平知道，他的美国同行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建立军事热线，以避免战略错误判断。事实上，今年夏天，拜登总统即派国务卿布林肯赴北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磋商。习近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美国的弱点。习近平知道，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忘记了很多历史教训，与北京过去所有的军事热线都是徒劳无功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分享美中关系专家余茂春的分析文章，拜习会习近平的小心思。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会报告，习近平对抗美国的野心没有削减，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二11月14号发布年度报告。USCC 主席和副主席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说，即便中国现在经历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对外扩张和与美国对抗的野心并没有削减。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许宁的报道说，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二11月14号发布年度报告称，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但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外扩张以及与美国抗衡的野心。报告在一开始就指出，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中关系起起落落，两国高层虽然有互动，但持续性的长期战略与制度性竞争才是美中关系的新常态。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说，即便中国现在经历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对外扩张和与美国对抗的野心并没有削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白嘉玲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Unde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2023,
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2023年中国经历了国内经济减速，国外面临着日益严苛的国际环境。作为回应，中共加大了侵犯活动的力度，正如我们的报告所展示的，由美国及其盟友领导的以自由市场、基本人权和尊重自由开放社会为基础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中共蓄意系统瓦解的目标。白嘉玲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模式正在动摇，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和严重失衡的经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警告，中国可能通过从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获取商业和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竞争力。该委员会副主席黄志浩指出，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领先优势，对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争议地区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份长达753页的报告向国会提出30项建议，如何从经济与科技领域入手应对美国与盟友面临的中国带来的威胁，是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重点。在台湾方面，报告建议国会应该指示美国国防部将台湾军队的训练延伸到美国境内，目的是让台湾对订购但是尚未交付的美国军事装备进行熟悉，以加快台湾在交付之后采用这些系统的步伐。报告说，国会应该授权国防部在美国训练设施和基地派驻台湾常驻观察员小组，以观察和参与此类训练。报告还建议国会指示美国行政当局与欧洲盟友未雨绸缪，讨论在台海冲突情况下，中国对俄罗斯支持升级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协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黄志浩说，
This is a critical period. There is a broader realization, not just in Washington, D.C.
这是一个关键时期，不仅在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在自由世界的各国人民都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即中国共产党代表着这个世代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这一更广泛的认识为谨慎且果敢的政策变革提供了政治空间，使美国能够驾驭并最终驾驭这些战略潮流，从而推进美国的利益和理念，改善这个世界。
宇宙。
好，我们感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美国国会报告，习近平对抗美国的野心没有削减。我们马上回来关注中共国安无限扩权，国务和经济沦为附庸，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国安系统近年来不断扩张。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指出，这样的趋势已经导致国安系统权势凌驾于本该主导经济工作的国务院之上，结果就是让企业对于在中国经商失去了信心。对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并没有改变，这样的情形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庄志伟的报道说，顾立雄在11月13号一场面向国际媒体的简报会中指出，虽然中国经济表现目前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房地产萎缩、内需不振、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进出口贸易停滞不前等，但目前看来尚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崩溃，且尚能维持经济低速成长势态。顾立雄分析，从国安部门的膨胀可以看出，习近平仍着重于内部控制，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产生的动荡。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有相同的观察。石坂明夫告诉美国之音，
所有的他的政敌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下一个会被收拾嘛，对民间镇压的手法要比胡锦涛时代简单粗暴的多，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同时中国这几年推行战狼外交，所以导致了不安全感，所以他要加强。
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则指出，早在2022年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就可以感受到他非常强调国家安全，最明显的是报告全文多达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比之下，前总书记胡锦涛卸任的时候18大报告仅36次提及安全。国安部门的膨胀不仅为经济发展带来阴影，高度强调国家安全也给中共一向重视的台海两岸交流工作带来问题。13号的简报会中就有日本媒体提到，2023年是中共统战部门定义的民主协商元年，然而前往对岸交流的台湾学者却频频传出在机场遭扣查，甚至手机电脑也遭搜查。寇建文认为，一边推动交流，一边又要盘查赴陆交流学者的矛盾现象，是因为中国各部门协调出现问题。对台交流跟国家安全都是中央政策，下到基层之后却因涉台统战部门与国安部门各行其事产生不一致的情况。寇建文说，
我看到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出问题，比如说老共也讲说今年是大交流年，对台部门主动我们要交流，然后你像国安公安这些都强调安全嘛，所以台湾的学者一来我就把你扣下来了。
除了部门之间的矛盾外，中共高层官员权力竞逐也成为外界观察国安系统与国务院权力消长的另一个方向。位于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国安委下面下属一个叫国家安全办公室，蔡奇一直是那个副主任，国安委是决策者，国安办是执行者，他球员兼裁判那罕见的，而且蔡奇也是兼任中办主任跟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你也看到他的位高权重啊，应该是第二号的实权人物。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共国安无限扩权，国务和经济沦为附庸。节目最后，我们将与您分享大陆配偶在台湾参政引发热议，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台湾民众党传出了有意让大陆配偶徐春英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之后，引发台湾社会的热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徐春英参选受到较多的挑战，与台湾社会浮现的一中论有关联，因此对陆配出任公职有较高的忠诚要求也无可厚非。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黄丽玲的报道说，原籍上海的徐春英1993年嫁到台湾，并于2000年取得台湾的公民身份，除了拥有台湾身份证、护照之外，也同步撤销上海的户籍，出入境中国都是持台胞证，不再持有中国护照。不过，近日据称，台湾民众党可能将徐春英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时，对手阵营随即攻击他的国家认同和忠诚度。除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质疑徐春英是共产党员之外，属于泛绿阵营的台湾激进党参选人杨佩桦、吴新岱以及无党籍政治人物李正浩等人都出示他在对岸出席所谓统战音乐会等活动照片与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质疑他是中共对台统战的代理人。对此，徐春英11月6号召开记者会时出示台湾身份证、护照和台胞证，一一反驳，并且呼吁台湾社会勿歧视、抹红陆配，甚至剥夺他们合法的参政权。徐春英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查到我在大陆是共产党员，我愿意中华民国注销我的台湾身份，驱逐出境。但如果说副总统没有证据的话，他要给我一个交代。
现年61岁的徐春英并非第一个参政的陆配，在他之前，来自内蒙古的牛春如2020年也名列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只是国民党当年赢得的政党票不够多，无法将他送进国会。另外，来自河北的石雪燕也参选过南投县议会的议员选举，虽然落选，后来因为其他当选人遭解职，他因此于2021年递补上任，成为台湾第一位陆配县议员。石雪燕坦言，他在地方参选没有经历过歧视、打压或什么国籍争论，但是他也说，陆配参选旨在帮新住民族群争取应有的权益，无意涉入两岸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争，卡在娘家和婆家的两难中。石雪燕告诉美国之音，
今天我们会走上从政的路，是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确实有些权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声的管道。但是卡在现在的两岸关系，我们也不便去想太多，因为有很多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两岸可以和平发展，对我们族群也不会那么尴尬。
对于徐春英面对的争议，来自四川成都的作家陆佩上官乱认为，不管徐春英或其他陆配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既然出来参选，就应该回应民意的质疑，这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那么徐春英，你既然在台湾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里边，你因为民主自由，所以你会被提名参选民意代表，那么同样你也因为民主自由，你需要回答选民和民众对你的质疑，这个是必须要面对的。
对于徐春英面对的质疑，台北的两岸政策协会理事张百达认为，这和台湾近几年浮现的疑中心态有关。他说，
军事面的威胁、政治打压，甚至在国安的渗透，这个让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观感或防御心理会更强烈。那这种防御心理会影响到陆配参政的问题，就会让加强应他的所谓国家忠诚的问题。就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你到底要效忠于谁？
宇宙。
好，我们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大陆配偶在台参政引发热议，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